谢谢牧师的祷告，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跟神再说说话。主，我们谢谢你，真的，你降下甘霖浇灌万物，也求神你的圣灵也浇灌我们，也充满我们，帮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去体会神你对我们的爱意，也帮助我们将你的话语持守藏在我们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也能够更稳妥，晓得怎么样用你的话语来抵挡恶者的攻击，晓得怎么样用你的话语帮助我们的心灵更新。主，谢谢你赐下话语，赐下圣灵，也赐下你的爱子，求主你带领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好，今天要跟大家传讲的讯息，其实本来是应该上个礼拜要讲的，那因为徐牧师有事情跟我换了，但是正好徐牧师所讲的讯息呢，是跟传承有关，那也带领我们去体会神在创造了这个天地之后，在世上所摆下了最小的那个单位家庭，我们怎么样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将神能够传承下去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正好也接着这个徐牧师的这个想法呢。他所传讲的讯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传讲的这个题目是叫"母仪天下"那因为上礼拜是母亲节，所以相信还有很多母亲还正在享受在家里面所给的这个呵护当中。那我相信这句成语呢，对于喜欢追剧的弟兄姐妹就不是太难体会。常常听到的就是在这个宫廷剧里面特别是用在所谓的皇后身上，因为皇后需要在她的这个言行举止啊，在她的这个谈吐当中，能够作为一个典范，让是普天下她的这个百姓，特别是女性呢，这个皇后呢本身就成为他们的榜样。所以那今天我不没有要来谈这个韩剧、日剧或是台剧啊，主要是要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神所给我的一个感动，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姐妹们能够成为一个合宜在神要把他的国度带到这个世上来的这个过程当中，姐妹们可以成为合宜的一个榜样那当然不代表说今天只是姐妹可以听这堂道，我相信弟兄也会apply 在当中，因为夫妻二人合为一体嘛，神所配合的人是不能拆散的。所以，即便是在传讲神的讯息的过程当中，我们听起来好像是为了姐妹而设定的，但其实是弟兄也是在当中一起来领受，因为我们也要配合姐妹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能够好好的传承下去。好，那从这个题目的一开始呢，是从两个圣经的人物让我想到的。这两个圣经的人物呢，从这个图片当中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也容易去体会到，这两个圣经人物在圣经里面的篇幅不大，但是他们的影响非常的大。第一个是夏娃，夏娃是那个神所创造的第一个女性，但是呢，也是带入堕落的人堕落的这个环境的一个女性，她也是一个妈妈。那第二个呢是玛利亚，新约当中的玛利亚，她虽然不是神所创造的第一个女性，但她却是神所托与重任，把弥赛亚生下来，第一个圣灵感孕，把弥赛亚生下来，也是最后一个，因为生下弥赛亚的就只有玛利亚而已。那她夏娃是带来堕落，但玛利亚带来的是救赎。这两个女性呢，在圣经当中虽然占的篇幅不大，但她们的这个重要性非常的大，所以我今天想从这两个女性的身上一起来思考，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承接神产业、传承神产业的一个器皿。那有三方面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今天的这个经文呢，大部分就落在创世纪第二章到第四章，还有路加福音第一章到第二章。所以你如果有圣经，你想翻圣经的，就可以在创世纪的一开始跟路加福音这边做一个摆一个书签，到时候比较容易翻那经文比较多，我们等一下一起来思考 这些经文呢虽然多，但是经文当中的场景跟内容我们都是很清楚的，故事的来龙去脉我们都清楚，所以在看的过程就会比较容易比较快。好，第一个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怎么样成为母仪天下的第一个要点是不要母仪天下，怀疑的疑什么意思呢？在你的圣经当中的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六节里面有提到说，耶和华神所造的是蛇比田野一切活物更狡猾。那当时这个场景是蛇在引诱夏娃，夏娃在伊甸园当中蛇对夏娃说了一番的话，什么话呢？蛇引诱夏娃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蛇对这个夏娃回应蛇的这个引诱的时候说，在第三节说，神曾经说过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那这一段话被这个蛇所抓到的重点，他就跟这个夏娃说，其实你们不一定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以后眼睛就明亮了。然后接下来的场景大家都晓得了，夏娃就真的去把那个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实拿下来吃了，吃了以后又给在他旁边的这个丈夫也吃了，然后就造成了这个第一次的犯罪，在伊甸园当中犯罪，然后被驱赶开来，从神的这个伊甸园当中被驱离开来。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都清楚知道夏娃犯了错，亚当也犯了错，吃了不该吃的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可是在吃这个果子之前，我之前也在教会的讲道里面提到说，其实亚当跟夏娃，特别是夏娃，不是吃了这个果子才开始犯罪的，是吃这个果子之前他就已经在犯罪了。为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再往下看就晓得了。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这个十六节里面，当创世纪第二章是指神创造了天地以后，创造了这个人亚当跟夏娃，然后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当中，然后十六节提到说耶和华神吩咐他，那个他是男性的他，所以是指吩咐亚当的意思。那神吩咐亚当的话语是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特别把那个只是、不可跟必定都把它用黄色字体圈起来，就是神所表达的讯息是非常清楚的，树上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便吃，只有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上的这个果子你不可吃，而且吃了你必定死。前因后果利害都已经成明了，神是一个很清楚的神，把这个指令交代很清楚，交代给亚当。可是当我们看到夏娃回应蛇的话语的时候，他怎么回应的？在第三章第三节说，那棵树，在刚刚的第二章里面提到的是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然后夏娃这里讲那棵树，神说不可吃，结果夏娃这里说不可摸，神说你必定死，夏娃说免得你们死。所以要么就是亚当没有好好的把神的话传承给夏娃，又或者是说神真的也有跟夏娃讲，只是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没看到，但是夏娃并没有好好的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所以当撒旦来试探夏娃的时候，他所回应的话语跟撒旦试探耶稣所回应的话语那个精准度是不同的。耶稣很精准的用神的话直接反驳撒旦，但是夏娃所回应的却是不清不楚的，以至于当蛇再次的提醒夏娃说，哎，你不一定会死的时候，甚至还提到其实因为神知道你们吃了就眼睛明亮了，这代表什么意思？在开始挑拨离间，其实神什么都知道的，但是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只要能够知道神所知道的，你们就跟神一样了。所以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开始破坏，因为撒旦很清楚，只要在地上把第一个家庭破坏了，那接下来神的后代就基本上就是歪了，楼都歪了。所以当我刚刚说其实不是吃了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才开始犯罪，是这之前就已经犯罪，犯了什么罪？犯了怀疑神指令的罪。其实神早就把这些事情都讲得很清楚，但是夏娃怀疑神留了一手，夏娃怀疑神并没有真正的会让他们死，因着这个怀疑才带出了这些罪来。那如果要成为神传接我们要成为神的器皿，能够传承神的产业， 首先我们真的不能够去怀疑神的话语，一旦我们有怀疑神的话语的时候，就给了撒旦一个见缝插针的机会。所以第一个是不要怀疑神的话语。那我们刚刚是看到夏娃的场景，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第二个刚刚讲的这个指标人物玛利亚。玛利亚呢，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有提到，她当时她是一个童女，她还没有结婚，她虽然许配给了约瑟，但还没有真正的嫁过门，还没有真正的洞房。可是在这个玛利亚的这个亲戚以利沙伯，她怀了施洗约翰六个月之后，在路加福音第一章提到说，天使呢加百列就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去，然后到了一个童女玛利亚那边，这个人已经许配给大卫家一个约瑟，这个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然后天使进去以后就对玛利亚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首先一个陌生的人就闯进了一个童女家里面，我相信这个玛利亚当时的这个惊讶程度一定是不在眼下的。所以二十九节也提到，玛利亚因着这话就很惊慌，还不单单因着这话而已，因着这个人就够你惊慌的了。那这段话里面呢，蒙大恩这个字呢，其实对我们来讲好像看了也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不能够等闲视之。这个蒙大恩，蒙大恩这个字在圣经当中，这个动词 在新约圣经当中也不过就出现了两次啊。那这个意思呢是什么？是蒙神的恩。然后在以弗所书里面呢有提到，以弗所书因为神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个赐给这个字跟蒙恩蒙大恩这个字在原文的动词原型里面是同一个字，也就是不单单只是这个玛利亚天使跟他讲你蒙了恩了，神呢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因着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得着神儿子的名分，他要把这个恩典在他的爱子里面赐给我们，我们也一样是蒙恩的。所以玛利亚是第一个蒙恩所带出来的弥赛亚即将要降世的这个人。但是弥赛亚降世以后，我们只要能够接受这个耶稣基督，我们就一样可以蒙着神所给我们的大恩。所以神给的恩典是普世的，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恩典是赐给我们的，这个福分是要赐给我们的。所以不要等闲视之，因为当时玛利亚一听到她是蒙恩的女子，她整个人其实心就开了，虽然有惊讶，但是心就开了，也就稳妥了。我们也是一样，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风风雨雨，但是当我们清楚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神将他的爱子赐给了我们，我们就在他的爱子的恩典里面，荣耀的恩典当中，我们走这条天路就比较有底气。所以玛利亚听到了这个天使所跟他讲的话，然后虽然惊慌，但是在29节的中间提到说，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反复思想这原文里面是很珍贵的宝藏，然后把它藏到心里面来，然后深入的去思想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有一个天使跑来问我安，跟我说我是蒙神的恩典的呢？而且又跟我说主跟我同在的呢？这样的问安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的玛利亚的心里面所想的天使知道，所以天使就跟他解释说，玛利亚你不要害怕，因为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赐给这个你所怀胎的这个爱子耶稣。这段话玛利亚当时肯定没有办法体会，但是玛利亚把它摆在心里面。为什么我说以玛利亚跟夏娃来做比较，会很明显的凸显出我们该怎么样成为神承接他产业的这个器皿？因为夏娃是怀疑的态度，玛利亚虽然惊慌，但是他把这些过程都摆到心里面来，仔细的去思想。圣经当中说我们要把神的话语昼夜思想，那人变为有福。玛利亚就是因为昼夜思想神的旨意，他就后来成为一个有福的妇人。 那除了这里这一段话，玛利亚把它藏在心中反复思想以外，其实玛利亚这样的一个行为常常出现在刚刚路加福音32节前面所提到，第一章32节前面所提到是玛利亚碰到这个天使的这个场景。然后玛利亚接下来是跟天使对话，是说其实 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呢？很合理，他不是怀疑，他是有问题问清楚。那天使就回答说，因为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荫你，所以你所生的圣者要称为神的儿子，而且不单单只是你，你不要担心，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了，但是她也怀胎了，而且呢也怀了六个月了。这些就是代表什么？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然后当玛利亚听完了自己的亲戚以利沙伯也是同样的有神的这样的恩典在当中的时候，即便问题还没有完全的得到答案，可是她的心态已经改变了。第38节就提到说，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一点都不怀疑，直接就相信，就接受了，相信神的话都带有能力了。然后天使责任了了，天使就离开了。好，所以玛利亚在一开始天使带来怀孕的讯息的时候，她把这个话摆到心里面，而且也就坚信不疑。我们再继续看，在第二章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了，小孩子还没长大，这个牧羊人在野地的牧羊人也听到了同样的讯息，然后跟他们说有一个婴孩即将诞生， 要在马槽里，所以你们要去敬拜他，因为这个是要神要把这个荣耀的神要把平安归到地上的人，因为这一个是一个主基督所以你们要赶快去寻找这个主基督。所以第16节就提到说，牧羊人就急急忙忙跑去找了，真的找到玛利亚跟约瑟，还有那个卧在马槽里的婴孩。这常常都是我们圣诞节很多教会所演的这个戏码了。然后突然间才刚生产没多久，还在坐月子，有一批人就要来找这个小孩子了。然后到底怎么回事？17节就说看到了，那这个牧羊人就把天使跟他们所讲论这一个孩子的话就跟玛利亚讲，然后讲完了以后，玛利亚就把这一切天使对牧羊人所讲的这个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因为牧羊人所讲的话跟刚刚一开始我们前面所看到天使跟玛利亚讲你会怀孕生子的那一段经文是同样的事情，所以玛利亚这个事情一直摆在心里面，而且一直的在思想到底怎么样去 fulfill。然后到了第二章的41到51节，这里提到说耶稣慢慢长大了，12岁的时候他跟着玛利亚跟约瑟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去守节。那守完了节期呢，父母亲要回家，结果他自己没有跟上来，他反而跑到了这个圣殿当中，然后去在这些教师当中去跟他们讲论这个神的讯息。那这些教师听到耶稣所讲论的话语都很稀奇，觉得他好厉害好聪明啊。可是这个时候玛利亚跟约瑟呢已经发现耶稣不在身旁了，就非常的着急，然后回头去找这个耶稣。等到找着的时候玛利亚跟耶稣讲什么，他说，我儿啊，你为什么像我对我们做这些事情呢？你看我跟你父亲很紧张很伤心难过的来找你，以为你走丢了。然后耶稣说，为什么要找我呢？你难道不知道我应当是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父的事，那个父当然指的不是约瑟了，因为约瑟也没有交代耶稣要做什么事情，是指天父嘛。那所以耶稣所说的这些话玛利亚跟约瑟都不明白，但是既然父母亲已经在地上，父母亲已经来找到他了，所以耶稣就同他们一起下山回到拿撒勒去，也顺从他的父母亲。那最后这段话提到玛利亚又把这一切事情都存在了心里。玛利亚或许不能完完全全了解，但从一开始神的使者就跟他讲明了这个小孩子将来的光景，而牧羊人也跟他讲 affirm 了。然后到耶稣慢慢长大，我们都认为12岁的小孩子已经懂事的时候所讲出来的事情跟过往天使也好牧羊人所传达的讯息 是一致的，所以玛利亚都把这个事情摆在心里面。 虽然他还不清楚，但他基本上并没有怀疑这件事情神在当中的作为。所以跟这个夏娃一比较起来，玛利亚的信心强多了。所以我们都说有人有些时这个圣经学者就说玛利亚其实是第二个夏娃，但是会比夏娃更有信心来遵循神所带领的。这个让我想到在过去的这一两个礼拜在我们家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太太正好前两周接到一个从外地打来的一个电话，就说有人介绍他们要来达拉斯买房，那很想了解一下这边的情形。然后我太太就跟他讲了这边的状况，也拿了一些基本资料，要买什么样的房，多少你有多少钱要买买在什么地方，这些都很基本的。然后我太太拿了这些资料以后去找，就在这个现在这个市面上很难找到这一个客人所要买的房，所以又打电话回去跟他说，哦，或许你可能要思考一下你的价钱要做个调整，可能要在网上加一些价钱才有办法买到你所想要的那一类型的房。那这个客人就说，那这样子我可能就要贷款了。那我再来就把 他所这边所曾经接触过的这些贷款公司的 agent 呢也就提供给这个客人。那然后也顺便也跟他讲，哦，如果你要贷款，那其实有两种贷款，一种是第三方的贷款公司嘛，另外一种就是建商，他想买新房，建商的自己的贷款公司。那到底两个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们就跟他分析。那最主要的差异就是，如果你是在建商的贷款公司买房借款呢，如果他们有 delay， 你的房子不会受到任何的那个罚款。但是如果你在外面的贷款公司，他一旦 delay 了，没有办法在 closing day 把这个钱挪出来，你可能会被罚款，甚至有可能还会失去这个房子，失去你所付的这个头期款或是 down payment。 那另外一个是你用建商的贷款公司的话呢，他们通常都会给一个四五千块的这个这个所谓的礼物，或者是说你可以用这个四五千块去 upgrade， 或者是你去 closing 的时候可以用。那讲完了以后，这个客人马上听完就说，为何建商的贷款公司要给我四五千块？然后他说这其中一定有诈。然后我们提供给他的这些贷款公司的外面贷款公司的人，他说那我要贷款我又不认识这些人，我怎么去跟他贷款？我要去到他面前吗？你们可以陪我去吗？我对不认识的人我怎么跟他贷款呢？我觉得这不妥吧。我就想我在旁边听我太太跟他对话，我想怎么会这样子想呢？这他是不是曾经被陷害过才会有这种想法？为什么存着这么多的怀疑？建商给钱是为了要吸引客人来，结果他认为这其中必有诈。不是建商，是外面的贷款公司要贷款给他，他会怀疑说我都不认识这个人，我怎么跟他贷款？我都觉得人家愿意把钱借给你的人都不担心你不认识你这个人呢，你还担心这个要来借钱吗？ 我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后来当我去准备这段讯息的时候， 我就豁然开朗，那 很合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始祖夏娃也是一开始把神所给他的这个恩典，神所给他的这个场景里面带着一个怀疑的心。当时夏娃所能够面对的试探少之又少，不像现在网络上也好，坊间也好多的试探，世上的东西很多的试探。夏娃他从一打从他不是说从出母胎，他从被创造出来，他第一个看到的就是神啊。神把他领到夏娃面前，把他领到亚当面前，亚当看到夏娃才惊讶了这个夏娃的存在。而在伊甸园当中也没有其他的 distraction 啊，每天就是看着动物植物吃啊玩啊，很开心的试探之少啊。结果因着撒旦的一句话他堕落了。反观这个玛利亚，她在当时的情景，在一个还没有过门的一个童女身上居然怀孕了，那个的试探才大呀，那个这是这才理当要怀疑啊。所以我们会看得到，虽然怀疑这个性天性从夏娃就传承下来，但是不代表我们就一定要接受这样子一个思想不可。我们对于神所讲的话，我承认我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我对神的话语很多的怀疑。当然成为基督徒以后，我对神的话语有很多的不了解， 但我不要去怀疑，我们不能去怀疑神的话语，一怀疑神的话语就怀疑神，一怀疑神，那我们的这条天路就不用走。所以我们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我们要成为承受神传承产业的器皿呢，我们第一个就不能够有怀疑的心。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合宜传授传承神这个产业的这个器皿呢？要成为母仪天下，那个仪就是真正的这个成语里面那个仪态的仪，不单单是仪态，你的举止、你的谈吐，你都要合宜才对。从圣经的经文里面 来看就更容易一点，怎么样我们的态度会有所影响。在刚刚我们念的这个创世纪三章第八节里面，八到十三节里面，这是他们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知识树的果子以后所发生的场景。神来找他们，神就在呼喊，在第九节说你在哪里，然后亚当说第十节说我在园中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肉体便躲藏了。然后十一节神就说哎，你怎么会知道你赤身肉体呢？难不成你吃的那个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吗？那十二节亚当就说是你赐给我与我同居的那个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那神又问那个女人说那你又做了什么事情，是女人说那是就是那条蛇，也就是你所创造的那条蛇，她引诱我了我就吃了。我先讲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违反了我们家的一个教导小孩子的一个规矩。在我先讲我们家的例子，或许弟兄姐妹就比较容易去体会。我在小时候夫妻吵架本来都会，那我爸妈曾经有一次吵架吵得很凶，吵完以后我妈妈就躲到房间里去哭，那我是家里的老大嘛，我就跑到房子里面房间里面去跟妈妈讲说他怎么可以这样对你，他要是不在家里就好了。那我妈妈很难过，在哭得很伤心，突然听到我讲这句话的时候，她眼泪一擦停止哭泣，她就跟我讲说你不能这样子讲他，你没有理由称他，他是你爸爸，你要讲爸爸不能说他，而且你的爸爸或许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因为他把妈妈给惹哭了嘛，跟妈妈吵架，但是你的爸爸绝对是一个好的爸爸，因为在你小时候呢，当你刚刚长牙没多久，那个牙床会痒的时候，你是在你爸爸的这个肩膀上一直咬一直咬，在磨牙，磨到这个肩膀都被你咬到破皮流血了，你的爸爸还是继续让你在那边咬，所以你没有理由不尊称爸爸是爸爸而用他。好了，讲完了这个故事以后，你回头看这个经文就比较容易体会了。在第三章八到十三节里面，神跟人的对话里面，你看不到人尊称神为神，你看不到人尊称神为主，都是你来你去的。而这个你来你去呢，不单单是在亚当夏娃而已，就是因为这样子对神的态度，所以当他的小孩，第四章该隐跟亚伯，当该隐杀了亚伯以后，神跑来跟该隐讲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不但不承认不道歉，直接讲说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看守我兄弟的。然后耶和华神就第十节提到说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兄弟的血都有声音从地里出来哀嚎了，地都开了口，从你手上接受了你兄弟的血的，你还不承认啊，你会受到这个地的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了，你也要飘离流离飘荡在这个地上。好，讲了这么多的负面的东西，本来是该隐如果道歉或许就没事了，结果该隐跟耶和华神第十三节提到什么，我的刑罚太重了，你不应该这样惩罚我的，过于我所能当的了，你今天把我驱逐离开这个地以致不见你的面，我就流离飘荡在地上，反正遇到我的都要杀我，又是你来你去的，连神都不称呼一声。亚当夏娃对神的态度传承到了该隐。那再 往下看第四章，后来第四章的第二十五节提到说亚当跟 妻子夏娃同房以后又生了一个孩子叫赛特，然后赛特呢出生的时候，这个亚当跟夏娃就感受到这是神所替他们立的另外代替亚伯的孩子， 然后二十六节提到赛特又生了一个孩子，起名叫以纳士。那个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也就是在赛特生 以挪士之前，人都是称你，对神都是很没有尊重的。可是到24章26节才开始求告神的名，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态度出来以后，慢慢的你看在圣经当中12章第8节提到亚伯拉罕在伯特利筑了一个坛求告神的名，然后又第13章也提到亚伯拉罕在那个垂丝也有柳树那边、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然后在第26章的25节提到说以撒在这个地方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甚至到了摩西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要再凿出两块石板，神第二次叫他这个造石板的时候，他也一样在当耶和华神从云中降临的时候，摩西在那边也宣告耶和华的名。所以神的名是值得称颂的，但是在第一家庭跟第一家庭所生的儿子里面，他并没有把神的这个名摆在他们的对话当中，对于神的态度 是很轻忽的，根本不尊重神。如果我们对神的态度不尊重，我们如何能够将神要我们传承的这个产业能够带得好呢？所以不能够对神的态度轻忽。那我们回头来看，继续看的是路加福音里面所描述的，刚刚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都读过了，我们只要看那个被我圈起来的字就好，第38节，1章38节，玛利亚说什么？我是主的使女。他并没有说哦，我还没有跟天使说哦，我是他的使女，我情愿照你的话来成就。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来成就。对神 的态度不能够轻忽。最后一个，怎么样可以成为传承神产业的一个器皿？除了不能够怀疑神的存在，不能够怀疑神的这个话语，除了对神要有正确的态度，还有最后一个是怎么样可以真正的母仪天下。那个仪是开心的意思吗？好，我们去看刚刚讲的，最开始讲的从夏娃 跟这个玛利亚来对比。夏娃一开始被试探的那个场景的时候，第三章的第六节有提到，夏娃看到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耳目，他眼睛看了就很开心很舒服，所以 就很想把它拿来吃，最后就真的吃了。然后吃完以后他所受到的这个、后果是什么？在十六节提到说，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增苦楚，你也必恋慕你的丈夫。他的恋慕是用眼睛去恋慕吗？心眼睛看的丈夫，心里面恋慕的丈夫。但是因着你这个恋慕呢，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句话很难去体会。本来配偶就是妻子，本来就该恋慕自己的丈夫，不是吗？我们中文去体会，不是就是应该这样子吗？难道不恋慕自己的丈夫要恋慕谁呢？可是因着这个恋慕的焦点一开始就错了，不是恋慕这个词不对，而是这个恋慕的焦点错误。所以到第四章第六到七节，神一样对该隐说什么？该隐跟亚伯献了祭嘛，但是该隐所献的祭没有得到神的喜悦，然后就在那边生气了，甚至也后来也把他的这个弟兄亚伯给杀死了。那在四章六节里面，耶和华神就对该隐说什么？你为什么要发怒？你又为什么要变脸？你若做得好，难道不蒙我的悦纳吗？你若做得不好，哎，罪就在你的门口咯，他也必恋慕你，就像你的妈妈恋慕你的爸爸一样。这个恋慕罪也同样对着我们的身子来。好，我为什么说恋慕这个词其实并没有不好，但是焦点放错了。我们看雅歌最后面那段经文，雅歌的七章十节提到，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我们晓得雅歌这一卷书卷呢，你在当中看不到神的字，没有提到神这个字眼。但是我们晓得神的影子完完全全就是反映在雅歌里面。所以那个我属我的良人，那个良人是神，他也恋慕我，他是神。所以神眼睛看重我们，喜悦我们。神对我们是如此的恋慕， 而我们怎么回应他？我们人被他所创造的，我们列目眼睛看到开心的可以吃的，眼睛看到开心的可以看的，眼睛看到开心的可以拥有的，而没有真正回过头来去眼睛看到创造我们的那个神，让我们也应该用列目来回应神才对。当我们用列目回应神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眼睛看到不该看的，我们也不至于让罪也来列目我们。因为当我们列目神，神列目我们，当神列目我们的时候，那一个两四目交接的时候，其他的都不存在了，罪也不可能在当中有机会穿插进来。所以列目本身没有问题，而是列目的对象如果错了，不在神身上，那就变成要被辖制了，那就变成你得把他制服才行，不制服他，反过来你就要被制服。所以我们该列目神才对，如果不列目神，我们来看看旧约当中所产生的一些状况。刚刚讲了这个该隐出生的时候啊，亚当跟夏娃有一样的看法，他说什么？耶和华神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其实是夏娃讲的，耶和华神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夏娃第一眼张开的时候看到的男子是谁？应该就是神啊。可是他反而当自己再生了一个孩子的时候，生了那个该隐的时候，他反而看中的是他的孩子，而不是看中神。然后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赛特的时候，另外一段话也是一样，神又另外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眼睛目光都专注在我的儿子，而不是专注在给我儿子的那个神，那个男子。就是目光放错了。在旧约当中，你看到那个自私心态非常的重，一直都在讲我我我。可是到了新约，我们看玛利亚的场景，玛利亚生了耶稣，把天使、把牧羊人、把耶稣所讲的话都摆在心里面，一直到耶稣上了十字架了，他可能都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可是他的目光是什么？是看着十字架上面的耶稣。而这个时候耶稣往下看，看到玛利亚站在身旁的时候，第26节，约翰福音19章26节，他说耶稣看见母亲还有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站在旁边，然后就对玛利亚说什么？母亲，看你的儿子。这个玛利亚一直看着耶稣，定睛在耶稣身上，耶稣说看你的儿子。耶稣找了约翰成为玛利亚在地上的一个接待者。那甚至其实应该这么去看这一节就更容易，我们都会背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将独生爱子赐下耶稣，耶稣要离世之前跟玛利亚说，那是你的儿子。其实不是说约翰是玛利亚的接下来的养子，而是要让玛利亚，要让世人晓得，其实这一个系列神赐下爱子为世人而摆上，而不是我们一直要看着我们要生了一个儿子。特别是在华人的传统里面，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都一定要生儿子出来才行啊。如果生的是女儿，国内有一段时间不是一胎化，女孩子都会被 abandon 掉，很可怜。但是我们如果定睛在神所赐下的这个独生爱子，我们晓得我们所开心的到底是什么。我们再来看玛利亚，她另外让她开心的是什么？当玛利亚跟伊丽莎伯碰面以后，这个场景我们也都晓得了。伊丽莎伯一看到玛利亚出现，她的腹中的那个施洗约翰就开始欢喜跳动。而圣经当中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41节也提到，我上次也提到过啊，伊丽莎伯、施洗约翰跟那个撒加利亚，他们一家人都是被圣灵所充满的。然后伊丽莎伯就讲出来说，赶快快，玛利亚你过来，到底有什么事情在你身上发生，怎么会这样子呢？我肚子里的胎儿一直在跳动呢，而且我相信你是有福的啊。那玛利亚就说， 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不是因为母以子贵，哦，我怀了所谓的耶稣我就很了不起，没有，他说我的心是尊主为大，而我的灵呢也以救主耶稣基督为乐。我晓得我所要生下来的这个孩子将来是成为这个救世主，我知道神的亘古的这个计划虽然不是完完全全的清楚，但我以这件事情为乐，我想到了我就开心，我看见了我也就开心。那我们自己成为神儿女的，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成为神儿女的，我们是以什么事情为开心？以我们在世上赚的钱更多为开心呢？以我们在世上得到的名声更大为开心呢？还是以神的旨意取悦神而开心呢？以我们得着了救恩而开心呢？救恩我们都常常去跟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传讲说是白白得来，是免费的，可是有时候华人对免费这个词就不是太重视，免费的就代表没什么不好的才会免费的，就像刚刚我说那个建商要给四五千块当做礼物的，我们就会想啊，四五千块那叫其中有诈，所以免费的那可能也不怎么样。我们要表达的不是免费，是免费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应该表达的是这是一个无价的，救恩是一个无价的，我们可以重新再跟神父神重新和好，这也是一个无价的，因为那个价值那个 cost 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没有办法去 repay 的，我们没有办法去回赠给神，唯有我们把自己的心给神，唯有我们把自己的目光给神。怎么样才可以成为承接神传承他产业的器？不要怀疑神，不要怀疑神的话语，对神要有正确的态度，对我们所开心的看重的事情应该是这个救恩，应该是跟这个救恩有关生命的传承，要把这样子一个信仰，这样子一位神能够好好的传承给神交付给我们的这个产业，不单单是母亲，为人父的也是一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亘古的计划当中有份，谢谢主你让你的爱子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也为我们复活，谢谢主让我们看到你亘古的计划里面我们有参与在当中的一份，帮助我们不是白占那个位置，真的在这个位置上面能够做到讨神开心，我们也看神开心我们就开心，也帮助我们有更坚定的信心，在受到环境的试探，撒旦鬼魔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有信心的不怀疑神的带领，我们晓得神你一直都在我们当中，求神你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